Hi, what's up, everybody? 这里是法药去管他，我是 Storm。哎，本来说好要更新一集关于什么时尚穿搭，然后还有赞助商，然后还有运动了。但那集呢，赞助商说要下个月发，所以没有办法，我们只能下个月发，所以漏了一集。现在的办法就是要补发一集，朋友们。就很想和大家聊天了，在接下来的有可能30分钟。也有可能20分钟，也有可能10分钟，有可能5分钟的时间内，大家，我录这就是个悖论。我现在不知道我要录多久，但你们听的时候已经知道这个节目有多久了，对不对？所以你们觉得我很可笑，但我录的时候我不知道这节目要录多久了，我脑海当中是没有打算的，我说到哪儿想停就停了，要继续说就说了，好不好？继续讲下去。今天这几分要去管他们讲什么呢？我们讲几个话题，好吧？讲，这样我更换一些方式讲三个话题。第一个是我最近发生的事情。第一个是讲热点话题，为了把人给听住留住，是吧？他们和我说前3分钟能够留住人的播客才是一个好播客，所以前3分钟来讲一下美国这个拜登不是开玩笑，前3分钟讲那个二舅，讲一下二舅的视频的事情，大家看了吗？其实也不是每个人都看，因为他是 B 站传出来然后传到微博，这两个其实也不是覆盖中国人最多的，这两个平台就是微博和那个 B 站火的是吧，东西是吧，是那种媒体人特别喜欢在这里面，你懂吗？但老百姓其实更多的还是在抖音，对不对？还今日头条是吧，就是老百姓，就是真的是基本盘，中国老百姓更多的地方还是这个。所以这两个，但听我的这个不要去管他的人可能都看了，因为我平时会看这些，我相信大家可能都看了，我来点评一下吧。第一个是先讲二舅，然后第二个讲一下我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第三个我们再讲一下那个，哎，我刚想到了第三个，哇，我这个记性真的是一路不要去管他，就是人家是提笔忘字，我是提嘴忘字啊，一路不要去管就忘了。我第三个是讲一个，想讲一个什么话题啊，第三个想讲一个，哎，我去，哎呀，我真的是讲着讲着想起来了，不管他了，先讲二舅。二舅大家看了吗？什么感受？我跟你们说，我一开始对不对，就差不多，怎么说，是我一个朋友，我两个朋友推荐给我，他们推到我私信微信的，然后呢我就看，我先没看，但我差不多就知道是什么风格了，对吧？就那种我的二舅是一个怎么样，我想到了差不多这个风格。然后我打开看了之后，我打开看之前呢，先没看那些网上的争论评价，网上反正争论评价很多嘛，我先没看，对不对？我就直接打开看了。哎，这里有停车场，停车场有个人他在拍自己的车，他怕忘记，但这个停车场就一共大概50平米这么大，他还会忘记他的车，还是什么，他是 FBI 吗？还是我搞笑了，我真的每次停车的时候都会忘记我的车在哪儿，所以他拍的，但发现一个问题是，他拍他的车有什么用？他要拍四周，他说，你停车场找车找不到，你要找四周，对不对？你要录个像，是吧？就说啊，现在啊，大家看啊，我把车停在这儿，这里有个红色的管子啊，然后我的右手边有个白色的墙，白色的墙上有个坑，上面有个半阵贴着两张贴纸，还有什么什么什么那种什么尖锐石油的广告，这才是找的。他拍张照片有什么用？拍这个车，这个车他会忘记自己车是什么吗？当然是忘记停在哪了，这个人也是不动脑子。好，继续讲那二舅的视频啊。二舅呢，然后我看了之后呢，我一口气看完了，确实不容易啊！以现在人的专注力，15分钟，我就能想到一下二舅这么精彩的东西啊！我自认为专注力不是特别差的人，是吧？不能算好，但不是特别差的人，我都要很逼迫自己看完15分钟。我就知道别人要看我1个小时了。你看这个停车场里故事特别多，现在来了一个人，是一个保洁员，还有一个是穿大白的衣服的，也是保洁员，他在拍照片。在形式主义，再说我消毒了，妈，这么大一个停车场，刚刚说50平方，其实不止50平方，这个停车场估计有300平方，他就在一个角落里拍了个照片，消毒就走了一个，我操，这形式主义真的是何时休，是不是？好，继续啊。然后呢，我是看完了，说明还是不错，但我会想到看我专场那些人的视频的感受，对不对？确实，一个现在人的接受能力就只有30秒。啊，30秒，我的二舅发财了100万啊！什么3秒钟让二舅给我1000万，真是特别容易火的一个视频。3句话让二舅给我1000万，是吗？ 看完了我其实觉得首先写了是不错啊，我没有感觉很会写，我觉得有点写了的让我感觉是一个文笔不错的人，就是像那种报社的编辑啊那种人的感觉，而且是那种什么文艺类的报社编辑，像我感觉像那种忽左忽右里面的人会写，大家知道忽左忽右这个播客吗？像他们里面的采访的那些记者会写的那种什么田野调查深入田野的那种人，首先写了是不错，但没有到特别好，对不对？他没有让我感觉到写到很深，他写了很滑，他我觉得他用几个用词啊，他想故意挑起情绪的那种感觉我能理解到，但没有写得很入木三分，但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不能入木三分，对不对？首先，然后拍摄也拍摄了不错，二舅也辛苦了，二舅这样一个身体情况还跟着他天天配合他拍，哎，大家知道吗？这个东西肯定不是一次拍成的，你拍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一次拍成的。二舅这个光线不对，二舅刚刚我们麦克风没有录上音，好像也没声音啊，但二舅这个光线不对，二舅不对，刚刚这个角度选了不对，二舅我们再补拍这个镜头好不好？二舅我们再拍一个分镜好不好？所以二舅也蛮辛苦的，这个身体状况还跟着他们天天瞎胡闹，你就知道这其实是一个策划的东西，对不对？因为我作为一直拍东西的人啊，我看到这个东西，虽然他没有很刻意的去拍，但肯定是不可能就是直接手机拿出来就他二舅不知道的，肯定是就和二舅说了，他说二舅，我们今天要拍你一个。这个电线修电线的，或者是帮邻居修的什么东西视频，哎，你不能从那个楼梯走，那个楼梯走，整个画面感就不美了，对不对？他说我是学哪一个派系，学什么，学什么，韦斯利安德森是吧 ？Wes Anderson 的那种派系是吧？我拍这个画面哦，或者我是学哦库普利彻或者是什么东西派系，所以二舅呢也蛮辛苦的。然后呢，讲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争论在哪，我看完的感受就是挺平静的，我觉得哦还确实拍了不错，就把农村一个人的写实生活情况给拍下来了。但我没有觉得，你们没有看过贾樟柯那些电影吗？或者你们没有看过其他的我讲不上啊，或者是那些农村小说你们有看过吗？农村的小说白鹿原你们没有看过吗？或者是其他那些，那里面二舅那样的人挺多，我不是说这个正常啊，但我觉得就是好像看完这个之后觉得哇，打开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好像不大对，对不对？是吗？就是我看完是挺平静的，我觉得二舅这个人确实是很厉害，就是如果我身边也有这样一个，我好像记得我身边好像也有一个也去世了，好像什么都会修的一个大伯那种，就什么都会修，然后好像他们都是翘脚，我发现翘脚上海话翘脚瘸子啊，就翘脚上海话叫翘脚，翘脚就瘸子。反正他们这个字好听吗？会不会感觉到冒犯？朋友，我想起来了，讲到这个想起来了，第三个想讲的话题是身材羞辱，他们好像什么都会羞啊，就人就确实啊，就人丧失一个感觉之后，就丧失了一个腿之后手就特别的灵敏，就真的你看人都是这样的，被迫的。就是有个脱口秀演员叫黑灯是吧，他今年会上脱口秀大会的，他是瞎子。因为我以前就知道，看我们看那个《圣斗士星矢》就知道，人如果失去一个感觉就其他感官会强的，就你如果五感都失去了，你第六感觉就特别强。但大家不要去尝试啊，不要说，但真的你如果腿失去了之后，你什么事情都要手参与的力量要多，你的手动手能力啊力量自然会变强，然后会让我觉得这是我生活当中很多人的集合。二舅一个人，我不知道二舅有没有那么真实啊，他可能如果抱着一个电影的角度来拍的话，可能会增加一些戏剧化的元素，谁知道呢，把一些其他人的事情给安插进去。这其实不管是拍电影写单口唱歌或什么常用的手段，这不叫造假，对不对？这是把很多人都缩在二舅这个身上。所以看完我觉得身边很多人都会这样，就是什么中考试考了很好，突然出了一场意外，然后一直终身未娶，然后和一个谁什么样的女人发生的爱情，但爱情那条线他讲了蛮淡的，最后又是在农村很热心啊，我就觉得很平淡。那我就理解不了什么事情在网上都要吵，对不对？而且就要一是我是首先我讲我的观点，我在微博上也说了，我就很看不惯那种一下子就觉得哇，原来中国有这样的人，这个绝对是什么什么方面的灾难，怎么这灾难轮不上吗？十几亿的比例里面这样一个有吧， 啊，你说中国14亿人口出这样的你就觉得宅男，那全球比例要，全球还有50-60亿人，你是什么是不能出，50-60亿人按照中国的比例只能有4个以下吗？还是怎么样？这样的人实在是有了吧，对不对？然后我就觉得有些人关注的点，他永远是关注那些不是在身边的人，对不对？就身边，说实话，我们这些人都有，没有人去关注，这就是影片或者是文字的力量。我觉得这就是，这也我觉得有时候我也会比较犬儒主义的想想 ，cynical 啊，想一想，也不能太 cynical， 也不能太怪那些人说只在网上发声，生活当中从来不管。但我觉得我那句话说的挺有道理，我就是觉得农村，我说的是我。半年前说了，我说农村妇女是中国在网上地位最高的人，但却是在生活当中拥有的最少的人。但中年男性是中国网上地位最低的人，却是生活当中拥有了最多的人。这句话我始终坚持，我讲的对啊。但我又要 cynical 的想想，为什么我们不会，如果生活当中不会关注，生活太不美好了，对不对？你生活如果看到二舅是吧，二舅有可能随地吐痰，有可能抽烟，你是一个讨厌抽烟的烟民，如果二舅是随地吐痰，你觉得这老子随地吐痰活该瘸子，会这样。但如果一个影片他不是把美好的都虚幻，他只是把一些镜头给你展现，或者写一些文字，对不对？你如果写个二舅的小说，你不可能说我和二舅谈到一半，他刚刚帮邻居的什么首付电梯。我只是假设，我不说二舅是这样的人，但每个人总有优点缺点的。二舅帮邻居的什么修好之后，二舅呼啪在地上吐了个痰，并骂了句"擦呀"，你就不会觉得这个人是值得你帮助的，因为网上每个人都希望帮助一个完美的、完美的弱者。如果他真的完美，他怎么会当弱者？是吗？大家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啊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it？ 为了拖时间说英语了，啊，说西班牙语也可以了。说西班牙语我不会过去完成时。D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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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bukala do si bukala buta ista。你没有想过吗？我也不能怪他们，就是呈现出来那些东西确实是很美好。我只能，我说是这样说，但我只能，我们也希望每个听的人就是身体力行的能够多关心一下身边的美好，少放精力在网上觉得什么事情都不可思议，太可思议了，这样的事情真的很可思议。 OK， 我也不是见识比大家多，我也生活在城市里面，一个无知的城市少年，城市人真的很无知的。但城市里面无知的人就是，就不要装了自己无知，不要觉得哇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什么，但也不要批判。但还有一种批判呢，我也觉得也不是不对，就是什么说他赞颂苦难，我其实也没觉得赞颂苦难，对不对？就贾樟柯呢，就像别人批判贾樟柯一样，说他什么只能把黑暗那一面给挖掘出来，我觉得他没有啊，他只是很写实的啊。我也是觉得人在看那种这样子一个，我觉得他我在他拍，我觉得他拍的时候是中间他尝试用一个第三者的视角，但他还镜头你看也是第三者，对不对？然后他还是稍微往励志方向拍的，就是 B 站嘛， B 站的特点嘛，对不对？就是给年轻人，说实话是给年轻人灌鸡汤嘛。但我觉得想人想看的，这也是人性的一个原因吧，还是想看。你想看很惨的吗？有惨的人多了去了，你想看吗？视频里啊，你想 B 站上头条，你想看这个东西吗？惨的人真多了去了，生病、各种灾难、各种其他的疾病、其他的一些事情导致的，你想看吗？你都不会关心吧？啊，我觉得二舅还好啊。我和你说，我真的，我说实话，二舅还好是缺了一条腿啊，就还能看，就是从视觉上，我们只从视觉上。如果二舅是伤在脸上，但你有看过那些很惨的人？我必须说实话，那些就是那些火灾的受害者，你有见过吗？就脸上完全，也不能说完全，就是损害很大的那些人，如果二舅是他，你看得下去吗？我必须说实话，二舅还是一个我们符合我们心中农民质朴形象的一个农民，对不对？一个农村人是吧？虽然瘸了一条腿，但你还是看得下去，但是找了一个合适的度。真的那些火灾的人真的很惨，但我必须说实话，如果要我看一个15分钟，就是以这个拍，我真的看不下去。我知道很惨的，我看不下去，我看不下去可以吗？可以的，对不对？我知道很惨也可以的，对不对？你懂吗？这不是，但他不是在歌颂，没有在那。如果这样的话，硬要人看，我觉得是有点歌颂灾难了，对不对？ 他老是批判说，就是在歌颂灾难，怎么这些人就没有权利发声嘛？我必须两面都骂一下，我也骂我自己啊，这些人都没有权利发声嘛？啊，这些人的生活不能被了解嘛？我觉得其实看这个挺长知识的，有些啊，或者是他，我觉得他拍的手法、啊、还是比那贾樟柯好拍了。贾樟柯是有些，贾樟柯可能年代的所限啊，二三十年前拍的电影，对，你有看过贾樟柯电影就觉得里面的人还行啊。贾樟柯电影里面苦的人你没看过，天注定里面苦的人，或者三小好人几个人，或者以前那种苦的人不都有啊？不要就 dumbfound 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呢、啊、这是我其实对，我觉得这还有一点是 B 站，我给大家透露一个 B 站不是最近一开始被人搞吗，什么夏日和风季，我觉得这可能是 B 站的反击。B 站老很会搞这个， B 站很会，就是我，但我觉得悲惨的是美美啊，我不知道这个作者是不是和 B 站有个什么运营的协议啊，或者怎么样，就美美我们出现身边出现什么事儿，对不对，就是是那些所谓的 PC 政治正确的事情，就要让这些人来挡枪，很无辜啊，这是我比较讨厌的事情，他们成为化解 B 站和那些意识慷慨意识之间的，这我是觉得很可恶的一件事情，其他倒还好，我也没觉得他在故意卖惨，也没觉得这件事情很新奇，我就觉得哎，看到一个热点视频了，而且对不对，好吧，你讲到这二舅，希望大家对二舅看完什么看法，就比如说我其实也可以把我爸拍成这样是吧，我爸都缺了两颗牙了，我说我爸本来可以评上什么达能集团优酸乳国际品尝师，但因为他缺了两颗牙，达能集团说他牙齿，但因为他多喝酸奶导致牙齿蛀掉了，少了两颗牙，后来达能集团就不让他做国际品鉴师了，然后我爸从此之后失去了，但没有放弃希望，我爸他还把我抚养长大，然后我爸又会修这个又会修那个，随便想想瞎讲啊。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哎，还讲还不错，讲了17分钟，给大家讲一下最近发生什么事情。最近我那个就演出嘛，然后还有疯狂的需要约会，说实话朋友们，我在这里讲一下，我真的太需要约会了，不然人不约会不会进步，我想着我过两天要约会的，我就会这两天少吃，我就每天只吃两顿，少吃一点，把脸变小一点，然后头发弄得整齐一点，天天洗澡，你看天天洗澡对我来说都是需要一个动力才能做的事情，然后喷点香水，穿点得体的衣服是吧，然后想着约会啊，约会还是那些方式啊，像上海玩的地方太少了，约会的方式不多，就约会认识人的方式也不多，但就是那些网上软件啊认识啊，有成果，有成果了给大家说，尽量不被骗钱好不好，尽量不被骗钱。还有演出最近哦，朋友们，我徐霞客需要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专场特别，已经60分钟已经 figure out 了，55到60分钟 figure out，OK，、okay? 就是搞清楚了55到60分钟。因为我可以把它分成四段，我现在差不多把它分成四段，15分钟左右的，所以就60分钟嘛，对不对？希望大家来听，全国巡演，日期还没公布，不但海报已经做好了，好吗？就每一段我都是特别，我讲的时候特别开心，讲的时候因为都是新段子，讲的特别兴奋，就喜剧这个东西啊，讲新段子一是就是你能接到更多的活是吧，如果大家听的人是一个，现在可能我不知道听我要去管他还有脱口秀演员听吗，啊，脱口秀演员都是比较功利的人，说实话我现在觉得脱口秀演员啊，我今年这两年比较反对单口喜剧演员还是不错，脱口秀演员真的太功利了，脱口秀演员要听要看都是怎么样能够迅速帮我找接到15分钟活，只要看这种东西，或者怎么样能够哎这个是谁的内部梗我知道了，或者脱口秀演员想成立什么，我最近看到什么要成立什么什么部门，成立一个什么演艺家协会，我觉得哇这个东西太不 stand up 精神了嘛，成立一个协会啊，大家交流可以。交流我觉得可以交流，我是一直抱着开放交流，成立一个协会来制定规则，这太不 stand up comedy 了吧， stand up comedy 规则大家不了解吗，不心知肚明吗，还有一些外行，我真的是这个是我挺受不了的事情啊，还要说评级啊，听说啊不是真的，路易 CK 几级啊， Billboard 几级还评，我真的是，但能不能活力原汁原味一点，我觉得这个行业还是存，尤其这两年还是存在一个抱大腿的心理，就太多的人进入这个行业是想着要抱大腿，真的，当初那个初心，我和石老板说，我们都很义愤填膺啊，真的是， 你就好好，你不要想着抱大腿，真的，你就好好，不管是你的俱乐部，你开俱乐部的人，还是你做单口喜剧的人，我和我们自己的演员这样说，我也和我自己这样说，和任何人这样说，你好好，你演该演出方，你就不要想着怎么抱大腿，你就想着怎么把演出做好，把场地的硬件软件给提升，怎么做好用户反馈，这些都是可以做的，这些东西都不要交流，这叫交流吗？叫制定规则吗？空调不要开得太冷，这叫制定规则吗？音响不要声音太小，这叫制定规则吗？要制定规则说，每一场脱口秀演出，我们规定，我们成立这行业协会了，规定中国脱口秀演出每一场音量分贝只能在105到110之间，这要制定规则吗？听了舒服就行了吗？这些不是常识吗？你演员就不要抄袭，这要制定规则吗？不要讲烂梗啊！不，你说不要讲烂梗，怎么写进去说我们发誓，我们永远不讲烂梗？但烂讲到烂梗，不就是还是主观人为定的吗？这些东西烂梗就是我对自己的要求。烂，我跟你讲，讲烂梗的人每个心里都清楚的。说实话，每个人心里都清楚，烂梗只是自己对自己的审查标准。你只要心里觉得自己是烂梗，就是烂梗了，不要听别人说，好不好？因为别人有些时候，我跟你讲，大家真的不要听。那抄袭是可以听别人的，因为别人可能在其他地方看到另外一个人段子，觉得和你很像，他过来质问你。但烂梗不烂梗，不要听别人，就相信自己。随着你的年纪的增长，随着你阅历的增加，或者随着你讲脱口秀的年纪的增加，你会知道自己讲的是不是烂梗。你当你发现你讲烂梗了，你就舍弃它，这点就可以了。不要让别人觉得你是烂梗，别人不懂你，这可能就是你当下最想说的。你如果是讲你当下最想说的，而且你觉得你没有抄袭，没有走捷径，你就不要相信别人，好不好？但这个是怎么写下来呢？这不就完全主观的东西吗？这不就精神层面的东西吗？这不就意识流吗？这不形而上的吗？这些东西都形而上的呀。你说文艺的东西不都形而上的吗？这就需要说吗？我真的是你只要自己做到不抄袭，不讲烂梗，有勤于修改和翻新就可以了嘛？这还要成立一个什么部门来解决这事情吗？我觉得成立一个部门就是成立，说实话，成立部门，我在我看来就精神不够 stand up， 就天生啊会对那种抱团或者是对怎么样是有兴趣。我觉得这不是 stand up 精神 ，stand up 违背的 stand up 精神还是要独立思考，对不对？还是要怎么样，还是要不受约束。那当然，我们在这儿。中国有自己的规矩法律，我们这是要遵守的，但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做到这样吗？我这没有必要，好吧。徐霞客，希望大家来支持，好吧。徐霞客会定价比较贵，说实话，大家来评论区讲一下你能接受看我最贵的票价，50也写，算了，不要写了，写了怕丢脸，写了怕妈的到最后都写50，算了，不要写了。但我自己定价会有人买，好吧。稍微定了高一点，前排稍微定了高一点，还会留一些大家就是比较亲民的价格，各层次啊。因为我觉得有些，我说说看，有些票价都这些也值这个票价，这些我这个是哇，我对自己，对，我觉得这不仅仅是赚钱的问题，是你懂吗？你觉得多西格巴纳或者是什么东西缺钱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定位，对自己价格也是自己，我对自己的品内容质量是有定位的，那对自己的价格也会有些定位，那多方面考虑因素了，定位和是否能够让和我的观众一起成长，这我也说过了，在播客在那微博里啊，就是我希望有一部分价格会提高，但同时又能让以前没看过我或者是不觉得这个的，但是我也需要他们，对不对？各个层级的人都会需要，是不是？所以去大剧场就会有阶梯定价嘛，就有人想坐在前面花稍微贵一点，有人觉得我坐在后面就可以，这是很合理的。而且我是想，你看大家如果了解我，从以前专场真的是6-7年前才100块80块，到现在已经这个价格了，所以我觉得是在良性的成长，说明我对自己的东西也是在一点点成长的，这是一个好事儿。养成型 comedian 朋友们，这是一个好事儿，好吧，大家为我鼓掌，好不好？当然我也会以后参加一些我们线下演出啊，会定在比较不是特别贵的价格，或者突然出现在哪个惊喜场里也会有。所以我看这个不是完全是看钱的，不看钱不可能，不是完全是看钱的，是看多方位的，是看我对自己的定位，是我会回馈什么东西。我觉得是人要获得，我希望获得什么，我也能够付出什么。好，不为自己多做辩解了，徐霞客来看就对了。接下来言多必失，越说嘛越感觉会失手。 接下来想讲一个什么啊？讲一个，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很好玩，他说江苏一个酒吧是常州啊，什么无锡，他说上面一个牌子写着不欢迎体重130斤以上的女士。听到这你们肯定跳脚了，这就是身材歧视。然后他也写了一句呢，我觉得他真的是搞笑，想搞笑，这就是傻逼，就是人家。他下一个写的也不欢迎秃头以及戴金链子的人士。下一个明显是对着男的了，对吧？下一个对着女的，他其实想做的是我歧视，但我男女都歧视，但他不知道，但他不知道是没有人会为秃头以及秃头戴金链子的人，他是在网上没有权利的，你知道吗？我刚刚讲什么你没听吗？这个酒吧。啊，秃头戴金链子那些人，网上没有人会帮他们说话了。你再歧视他们也没用的，你再歧视他们也没有人觉得你在公平，你懂吗？第一个会有人帮他们说话了。他就是，我觉得这些傻，这人是傻逼，就傻逼，这是营销。我以前也说了，就每个人心里都有歧视的。扪心自问一下，朋友们，你肯定有不喜欢的一类人。我们不要以性别来区分，不要以地域来区分。你肯定有喜欢，我不喜欢抽烟的人，我不喜欢喝咖啡的人，我不喜欢开林肯的人，我不喜欢开卡迪拉克的人，我不喜欢骑小牛的人，我不喜欢今天就不喜欢穿格子衬衫的人，我就不喜欢来见我的时候穿拖鞋的人，我就不喜欢身上涂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人，对，我就不喜欢牙齿里有菜的人，我就不喜欢牙齿不是特别齐的，总有你不喜欢的。如果你想把不喜欢等于歧视就可以了。在这里这个酒店做到了什么？他说他不喜欢，我们就从字面意义来分析。他说他们的酒店不喜欢130斤以上的女士以及带秃头的，那肯定有其他店也这样做的。你们知道其他店怎么做吗？其他店他就不让你进来呀，他也不说什么原因。我以前去过夜店的啊，我本来脸就不行是吧，再这样穿着也不行，穿了一种什么，好像穿了那种工装也不知道什么，对不对？在中国国外都被别人拦住过了，在国外就是 hold on， 我跟你讲，外国人做这个事情中国人就不敢发生了。我跟你说实话，外国夜店你去过吗？都拦住的，你长得不好看绝对拦住你的，不管你男的女的啊。我说实话，就男性女性身材不好真的是被别人歧视了，而且这种歧视也说不出话。我不觉得对啊，但我觉得都这样做的啊。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是那种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的，但我们都说觉得不对，但我们心里都会做了，对不对啊？怎么办？他是，如果他是私人场，他是一个他营业的场合，他不让你买票可以吗？啊，或者他不让你进，这是一个，他说这是他门口就写着 VIP only， 对不对 ？VIP only， 什么叫 VIP？ 就是我来决定，好看的人才是 VIP， 不好看的人我就被别人歧视过。啊，但他没有说你是因为难看，他说 Hold on bro， 在国外他就 Hold on bro， 要喂。我说为什么他们都进了？他说 Hold on bro， hold on， 他就叫我 hold on 了一个半小时，人都走了，我才进了。在中国也是的，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进来对不对？我说我一个人，他说你有预约吗？我说没有，然后他看看我说你再等一下，我以为是没有预约呢。后面来两个姑娘，他们说，但那姑娘她直接放行，把那个帘子拉下来，直接放行。我说哎，他说他们俩预约，他们俩没说，他就说他们俩预约。后面来了那种感觉富二代一样开超跑的，什么丢了一把什么法拉利的钥匙，他们也让他进，就这样呀。我跟你讲，到哪儿每个人说实话都是。自私功利，就有一个喜欢人，人总也能。我就是，我说实话，就是我们尽量要减少这个社会的歧视，对不对？但每个人都有他的 preference， 他的喜好权，可以吗？我觉得一个酒吧有喜好权，或者一个夜店有喜好权，也没错吧，对不对？他只是不能说，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不能说。对，就比如说我，你择偶标准也有吧，但我不能说，对不对？我心里，我只能说我喜欢什么东西，是吧？比如说我喜欢。我喜欢身材好的女生，我喜欢漂亮的女生，你说在微博还是没什么问题的。比如说我来说，或者你来说，如果你把它反过来，你说我说我不喜欢什么什么，别人觉得你这身材你这不，我也不同意，我也觉得你有，你懂我，我还是一个比较中立位置，我还觉得你比如说你觉得你身我也身材不好，对不对？我们如果喜欢自己的身材，不好就不好了，无所谓，怎么了？你一定要去那个夜店吗？啊，你这么自信，为什么别人？如果你真的对身材这么自信，别人夜店把你拒了，因为这个现在被别人狂骂，那个夜店什么大众点评，我是觉得这个夜店是傻，首先这个夜店是傻逼，不应该这样说是吗？应该藏在心里，我跟你讲实话，因为每个人心里都藏着这些小啾啾的。其次呢是，就如果你真的这么自信，对不对？你觉得你这个身材没问题，或者你长相没问题，就像我不是特别自信，我跟你说实话，我以前牙齿很不好，牙齿还是两颗黑的，我很不自信，我把它换了，我现在有点自信了。如果你觉得没问题，那别人拒你就拒你了，你怎么需要他一家认可吗？ 对不对？啊，你勇敢的做自己没问题，大码女孩没事，大码男孩长得丑像我们这样自信就行了，对不对？别人拒你就拒，怎么他是什么这，哎，去，我不觉得能够去一家什么私人开的夜店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啊，我不觉得这样。我觉得如果他不让你进一些什么，你必须什么你要去办什么驾驶执照，他不让你办，我觉得这是歧视了，对不对？怎么这别人开的夜店怎么了，这就是就和谈恋爱一样的这个东西，对不对？他本来如果他是说 VIP only， 我觉得他有这个权利啊，你也有自信的权利，好不好朋友们啊？我不像 Bill Burr 说的那种， Bill Burr 的笑话听过，他有些笑话挺恶毒，他说你如果胖就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胖可以没问题啊，你要抱怨，你要争取自己的权，你要获得平等的尊重是没问题，但你要接受有些人不喜欢胖，对不对？啊，胸大的女孩，有人不喜欢胸大的女孩，有人不喜欢腰比较少，也比较虚伪啊。但有人是说他，我碰到过有男的条件很好，有个朋友，他说他又不喜欢胸大那种，就是很瘦胸很大那种。他说他喜欢，说实话，他跟我说他喜欢平胸平乳，他很有钱，他说他喜欢平乳，对不对？胸大的女孩从来没有抱怨，但他们获得的比较多。是不是？我觉得各种身材方面，就是没有一个身材是好，总有会受到人不喜欢，是不是？啊，就是我是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preference， 真的，商家也可以 preference， 真的，你怎么不去告你知道有些豪车，他一定要什么验证资产才能买，你这不告诉他歧视穷，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扩大面太强了。就扩大了，现在已经地域啊、国籍啊、种族、性别就完全不行了，对不对？现在已经扩大到这个身材已经开始不行，就还是留给一点 preference， 就你不要把它写出来，我觉得，但留点 preference 给每个人，好不好？30分钟到了，今天就这样。